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各位朋友介绍的是商业智慧，主要是在 MOS 的环境里面它提供了六大功能，其中商业智慧呢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那我是吴翠凤，目前担任金城资讯训练中心的产品经理及资深讲师。那在这个课程进行之前呢，我必须先假设各位朋友呢，你针对 Microsoft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 的2007的操作环境已经有使用过，并且呢也了解好它的一个基本操作。那针对 Office Excel 2007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好也稍微熟悉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我们来讨论在 MOS 的环境里面呢，如何将你的商业智慧表达在这个环境上面。那一般来说，我们在讲到商业智慧呢，好，商业智慧的愿景基本上在一个企业环境里面，主要是希望呢，在企业环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资讯，那如何在对的时间里面呢，找到对的格式的资讯，这是一般企业主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答案。那以往呢，那在这个环境下面，以往如果要找到一些资料，那我们通常会从 database 里面去由一些必须要由一些专业的人才去把资料捞出来，然后再把它呢，透过程式化的方式来表现在网页环境。可是有了MOS 2007以后呢，你可以由一般的使用者，他透过 MOS， 透过 Office 2007内建的一些发布的功能，就可以将里面的资料呢发布到网页上。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提供企业者呢在及时的环境里面呢做出对的一个决策，以达到目前企业永续经营的目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好，讨论到 MOS 商业智慧的主角，主要呢是这六大主角。那首先我要来跟各位朋友介绍的是 Excel Service， Excel 服务。那所谓的 Excel 服务呢，主要是希望能够让企业呢的一些使用者，透过他对 Excel 2007的一些熟悉的环境里面，就是不更改他的操作习惯，然后再加上一些小小的功能，他就可以将 Excel 活页簿里面的资料呢把它发布到网页上。这样子也有一个好处，是以往呢，我们通常在做资源决策分享的时候呢，通常习惯用 Excel 2007或者是 Excel 的活页簿呢来去做一些决策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以往呢大概是透过 mail 的方式来去做寄送，那或者一旦有修改的话，我们会另存新档，或者再用 mail 的方式来告诉各位长官说是 version 1 version 2， 所以最后大家会搞不清楚最后的一份版本在哪里。那如果今天我们在 Excel 的环境里面再结合 MOS， 我们就可以把最后的版本呢都摆在 MOS 的文件库里面，那如此一来的话呢，大家就对版本这块的位置上面就不会产生冲突。而且透过 Excel Service， 以往我们的活页簿常常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商业逻辑，所以这个时候为了不让我们看到的人知道里面的公司是怎么计算的，通常呢制作这份活页簿的人通常要另存新档，只把它存出来。那这时候我们透过 Excel 的话， Excel 服务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那后面我们会透过 Demo 的方式让各位朋友了解到说，如何透过 Excel Service 很简单的，只要把你想要分享的资料公布出来就可以了。而且重点是透过网页的方式，也就代表呢，你的一般使用者如果他只是要检视最后的结果的话，他是可以不用安装 Excel 的应用程式，只要有浏览器就可以了。那当然在 Excel 里面常常有一些枢纽分析表这些东西，但是你在网页上是不是也可以达到这些互动的功能呢？好，我们后面呢会透过 Demo 的方式让各位听众来了解。那在 Excel Service 里面，它主要有三个元件。第一个元件呢，我们称之为 Excel Calculation Service ECS， 它最主要呢是 Excel Service 的一个主要的 engine。 它的目的呢是当我的 user 呢希望透过网页的方式来去展现我的 Excel 活页簿的资料的时候，会由这个ECS 这个服务呢去载入活页簿，并且呢把这个活页簿的一个结果去执行计算以后，再把它展现到网页上。那可是在展现网页上的工作呢，就要透过第二个元件叫做 EWA Excel Web Access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组件来去展现我们 Excel 活页簿的资料啦，或者是包括图表。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去做程式开发这一块的话呢，在这边也提供了 Excel Web Service 的 API 来方便你去制定一些应用程式。那所以我们 接下来来透过这样的一个运作架构来看一下大概它的一个运作架构是什么。首先呢，你的一些使用者呢会透过 Excel 2007来去设计或者撰写你的 Excel 的活页簿，然后把它存放在你的 MOS server 上的文件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 user 呢好透过网页的方式想要来截取这个活页簿的时候呢，首先呢我的 ECS 这个 service 呢会把它载入到我的 office server 这个地方来好去计算，然后把计算的结果呢再把它透过 Excel 的 web access 的这个网页组件的方式来呈现在我们的网页浏览器上面。那同时在这个网页浏览器上面呢，你还可以跟它有所谓的排序过滤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式的操作。那当然展现在网页上面呢，你事后呢也可以去，因为我们公布到网页上面只有一些部分的资料，而这些部分的资料如果使用者希望能够事后再加以应用的话呢，他一样可以透过 Excel 2007开启所谓的快照的副本来去做一些其他后续的一个动作。当然如果你也可以用程式应用程式的开发好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所以接下来我就透过 demo 的方式来看一下我们的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如何跟我的 MOS 来去做密切的结合，以达到商业智慧的应用。那首先呢，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制作好了一个 Excel 的档案，所以我们在这边先把它上载上来。好，所以我们上载文件，然后我摆在我的 CMOL 号上面，所以我把它呢好按下确定。好，那摆进来以后呢，首先我们来打开这个档案看一下，好，它里面的内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这边是从事教育训练中心，所以从这个页面来看，我们很容易的明了到这是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课表，好，12月份的课表。当然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每一天呢，好， A 教室 B 教室，好，这是每一间教室呢白天跟晚上有哪些讲师正在准备要上课。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希望呢在左上角这个位置上面能够输入一下老师的姓名，我就可以知道这个老师今天有没有课，那是在什么时候有课，或者老师自己也可以透过这样 Excel 的一个活页簿找出他哪一天有课。那或者我想查一下目前到底 CICO 有哪些课程在这个月有开，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去做查询的动作。好，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Excel 的课表。那所以问题是你现在看到的呢是一大堆这个月的所有的课表，所以我们希望呢在 Excel 环境里面，当然你要去做一些 modify， 能够呢去输入某些资料，它只会检视到有关那个讲师或者是课程的资料。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这份这份 Excel 的档案里面呢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些 modify。 那首先呢我们待会想要透过的是有一个在 Excel 2007里面的一个功能叫做设定格式化条件。那我主要是针对呢这整个有关讲师课表这一块呢，我们先把它 mark 起来。好，点到第一点以后按 end 呢，好，移到最下面以后，我们再选择 Excel 2007这边的设定格式化条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以后呢，我们可以去针对，如果我这边输入的是某一个讲师的名字，那不属于这个讲师的课程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它自动变成白色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视觉化的一个效果，能够看出到底今天这个讲师在这个月到底有哪些课程。所以我们选择设定格式化条件管理规则。好，我们在这边新增一下规则。那在新增规则这个地方，我们透过公式的方式来格式化我这些储存格。所以这边有一个公式在 Excel 里面，好，它有个函数叫做 find， 我想找出呢到时候我在 A1 这个储存格里面输入的资料有没有在这些储存格里面呢有出现。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呢，在这边的函数里面它会产生出一个 error， 所以只要产生 error 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回应结果的话呢，我就要来这个地方针对那个储存格格式化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条件。所以我在这边选择格式。好，色彩这个地方呢我选择白色，也就代表说如果产生 error 的那些储存格呢，好，它的字体就会变成白色。好，我们来选择确定。好，确定。好，当我设定完这些条件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测试一下，哎，到底我这边设定的一个条件有没有符合我的需求。所以这边呢输入一下我的名字，我来查一下我这个月的课表到底有哪些。所以我输入了名字，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我输入了名字以后按下 enter 键呢，你就会看到这是我这个月的课表，大概12月1号有课呢是在 A 教室，好，在哪个晚上呢是在 C 教室有课。那我们顺便呢来查一下，如果今天我的客服人员收到一个需求说，哎，这个月有没有 没有开有关 SQL 的一些课程，所以他也可以在这个课表里面呢打上 SQL。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月份有关 SQL 的课程呢，好，那有关什么 SQL I7 A 或者 AI 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大概可以找得到，那就可以符合我们如果有客户呢来去查问需求的话可以看得到。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呢一页看不完，我们就下一页来看一下，这边都会有相关的资料。那可见呢下半个月呢课程开的比较不多。好，那我把这个档案呢，好，把它做一个储存的动作。好，这是我已经修改好了，那我们也看到呢在 Excel 这个地方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互动效果来去做一些资料的查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好，知道 MOS 环境里面针对 Excel 的档案呢，我们可以直接用浏览器的方式来去开启，这是它最大的特色。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想要用浏览器的方式来开启这个档案的话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点选这个档案的旁边选择以网页浏览器来做检视。好，他正在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做一个作业进行中，但是很不幸的结果居然发现看到错误了。那所以到底呢，我们之前一直在谈到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浏览器的方式来检视我已私有档案的资料到底可不可行。好，那我们可以从错误讯息里面可以看到呢，原来我们没有去设定所谓的 Excel Service 的信任位置。所以所谓的 Excel Service 的信任的档案位置呢，主要是定义我们的 ECS 这个 Service 的伺服器可以存取活页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当然这样子的设定主要是因为安全的考量。那所以预设呢，我的系统环境里面呢并没有定义任何一个 Excel Service 信任的档案位置，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该如何定义。那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管理中心，在管理中心这个地方呢，好，我们的 Excel Service 它是属于共用服务这一块来去做管理的，所以我们在共用服务管理这个地方来点选我的 Beauty Share Service。那首先在我们编辑信任的档案位置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Excel Service 的一些基本的设定。那首先在 Excel Service 的基本设定里面呢，有关第一个安全性这个地方，有关存取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属于模拟，一个是属于处理序账户。那所谓的模拟的话呢，主要是你目前开启的档案，它会用目前开启这个档案的使用者来去存取那份活页簿的档案。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会先去验证这个使用者身份能不能存取这个档案或者检视这个 Excel 活页簿的资料。那如果选择的是处理序账户的话呢，这个时候就会用一些它本身的这个 process account 来去做存取的动作。然后再来第二个呢，你可以去考虑说你的这个地方要来存取 Excel Service EW， 你的 MOS 的 Web Front End Server 跟你的 Office Server 这个地方呢 ECS 来去存取资料的时候，希不希望能够去做加密。如果需要做加密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需要，当然你事后这个地方还要再手动去 implement SSL 或者是 IPsec。在第二个区块的负载平衡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当我们的 Web Front End Server 呢去跟我们的 ECS 呢要求他帮我去做计算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的是哪一台 ECS， 因为基本上在 MOS 的一个 Server Farm 的环境呢，我可以去要求多台的 MOS Server 来扮演 ECS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当我的一个 Web Front End Server 收到使用者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到底他要把这样的需求转交给哪个 ECS 呢，会透过你下面的设定。如果你选择的是活页簿的话呢，他会根据你的活页簿的一个 URL 去做 hash 完的结果呢，好，他会去把它转交给某一台 ECS。 那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呢，就是同一个活页簿的话呢都会转交到同一个 ECS。 如果选择的是第二个的话呢，他就会采用 round robin 的方式，每次呢采用不同的 ECS 好来去帮你去做计算。那如果你选的是本机，通常是因为你的 Web Front End Server 同时兼具 ECS 这个服务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本机的方式，也就代表说它就不会去转交给其他的 ECS Server， 完全由 Web Front End Server 好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计算。那当然这样就可以节省网路流量。好，那这是第二个区块呢在处理的。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一个工作阶段指的是我的 SharePoint Server 在跟我的活页簿我的 User 来去要求来存取这个活页簿的时候呢，好，它这个地方呢会去产生不同的 session。 那一个使用者最多呢，好，可以使用到25个 session。 当然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把它去做缩小的动作，以防止资源被单一 User 全部把它吃掉。那还有包括你的活页簿呢，好，这个地方你的 ECS 基本 本上呢，当我载入活页簿，由 ECS 载入活页簿的时候，它会摆在一个活页簿快取的位置。那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设定呢，你的活页簿它的一个快取的一个位置上面，它最大可用的记忆体容量。那还有呢，再来，因为我把它载入快取以后呢，它并不会自动把它 release 掉，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你载入了这个活页簿，看完以后呢，接下来还是摆在快取，这个时候称之为非使用中的物件。那所以非使用中的物件可以摆在快取记忆体里面呢，好，这个地方可以摆的百分比是多少，一旦如果超过的话呢，那基本上它就会把它从快取这个地方呢把它 release 掉。好，这是在这个地方在讨论的记忆体使用量。那活页簿快取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定义到它到底它要摆在本机的目录的哪个地方，如果你不去特别设定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也不太会去更改，那它预设就会摆在你 Windows 目录下的 Temp Excel Server File Cache，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你的 Share Service Provider 的名称，这个下面那你可以去试着去检视看看，有时候你还会看到有关 Excel 它 cache 出来的一些图表。那这个地方我们设定了预设值，它是活页簿的快取的最大值呢是 40G。 那下面有一个勾勾叫启用快取，基本上呢预设值会启用快取，也就代表说它摆在快取以后呢并不会把它 release 掉，除非你空间超过了。那如果你这个勾勾没有取消，如果这个勾勾把它 disable， 好，把它取消的话，那基本上当我载入活页簿的时候它还是会放在快取里面，只是呢一旦 user 的 session 停掉以后，它自动就会从快取里面把它 remove 掉。好，下面呢是设定呢，如果你的一个 Excel 的资料呢是有存取外部资源的，例如说 SQL Server， 好，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话，那它的一个连线时间，好，最长是多少，还有呢透过哪一个使用者账户呢去存取 SQL Server 里面的资料，然后展现在你的 Excel 的环境里面。好，这边我们设定完了以后呢，按下确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义第二个信任的档案位置。好，我们新增信任的档案位置。好，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首先呢来定义一下，到底你要来让我的 ECS 存取的 Excel 的活页簿的一个存取位置在哪里。这是我们刚刚摆放的商业智慧的这样子的一个 URL 路径，然后呢它是属于哪一种信任位置的类型。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信任位置呢可以来自于 MOS 环境的 URL， 或者是 UNCPACE， 或者是其他的 HTTP 网站。那如果在你设定的一个 URL 下面呢还有其他的资料夹，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文件库网站的话，如果你希望连指向都去做信任，好，请你勾选这个勾勾。好，那设定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刚刚讨论到他去跟 ECS 呢来去做存取活跃部呢，他是透过所谓的 session 好来去管控的。所以当我的 user 要求某一个活跃部里面的部分资料去做展现的时候，那展现完了一旦展现，然后接下来他都没有跟这个活跃部去做互动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透过短期工作阶段预时来设定这个 session 呢可以使用保留的时间有多长。那预设呢是75秒，也就代表说你正在检视这份网页，如果75秒都没有任何互动的话，这个 session 呢就会把它断掉。那如果你在75秒之内呢有去跟它互动，那所以这个时候有个叫工作阶段预时，指的是你这次互动跟下一次互动之间呢，好，最长的时间可以保留300秒，也就代表5分钟。如果这5分钟之内都没有再做任何的互动的话，那这个 session 也会自动把它 disconnect 掉。那还有包括呢我的 ECS 可以载入的活页簿大小预设呢是 10MB。 那当然如果你的一般的 Excel 档案如果都过大的话，你可以来稍微调整这样子的一个活页簿大小。那还有包括你活页簿里面的这些图表呢最大的大小呢 1MB， 你这边呢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动作。那还有包括呢刚刚我们讨论到呢，当我们这个地方载入会摆在 cache 里面，那所以它 cache 的一个计算结果呢摆在这边的最长停留时间是多少，也就代表说如果在5分钟之内有其他的 user 再来去检视同样的一个活页簿，可能会看到同样的档案，同样的结果，但是这5分钟之内如果有被更改一些结果的话，你可能看到的比较不会是及时的资料。不过一般来说我们通常一份 Excel 活页簿去把它公告出来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快 快的一个变动的一个动作，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留预设时间300秒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呢，你活页簿载入的时候要不要要求它去重新计算，如果呢预设只是档案，指的是看你的档案一般来说有去设定是手动计算还是自动，一般来说预设是自动，那你可以跟着档案的预设值来去做调整，或者你就要求它说如果我希望呢每次载入这个活页簿的时候来去做计算都能够自动计算，你可以把它选择自动。如果选择手动计算的话呢，就代表说它只会载入的是你目前最后活页簿的一个结果，它并不会帮你重新去做一些计算。然后再接下来你这份活页簿里面呢允不允许有外部的资料连线的处理，那目前我刚刚那份档案呢是直接手动编辑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去存取 Excel 的资料，所以我们在这边预设允许处理的资料连线是5。然后再接下来因为没有去存取其他的外部资料，所以这些我们都先把它留着预设值，那后面待会我们会有一个 demo 是来存取 SQL Server 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去更改这边的设定值。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允许使用者去定义函数，如果有的话请你在这边勾选。好，设定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当我已经信任了我刚刚的 URL 路径以后，是否就可以用浏览器来检视 Excel 活页簿的资料呢？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动作呢，在这个地方选择以网页浏览器来去做检视的动作。所以的确从这个环境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真的可以用网页的方式，用浏览器的方式来去检视我 Excel 的资料，也就代表我的用户端呢就可以不用安装 Excel 2007或者是其他的 Excel 档案，透过 IE 浏览器就可以看到了。那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地方刚刚我的 user 要求他去选择旁边的功能项目再去点选的话似乎有点麻烦，毕竟看的人多做的人少，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点选的时候呢就用浏览器的方式来检视呢？所以这边我们就来去设定一下它的一个设定值，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设定文件库设定值。好，在这边我们选择进阶设定。好，在进阶设定这个地方你只要选择供浏览器使用的文件预设用网页形式来去做显示就可以了。好，选完了以后再来按确定，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文件库的环境里面，所以直接按这个档案做点选，你会发现它直接就会用网页浏览器的方式来检视这样子的一个活页簿。可是问题是我用这个方式来检视其实有一些问题，第一个这个活页簿里面所有的工作表都被看到了，可是可能我们希望的是只有某一个部分的活页簿资料才要被其他的检视者来去做检视，而且我们希望检视的结果呢它只是看到最后的一个值而并不会看到这些公式。那还有包括呢你现在看到呢基本上它其实说是一个死的资料，我可不可以在网页浏览器方面呢去输入一个资料然后它就会帮我去做更新呢？好，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在网页上面有一个互动的机制，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在我们的 Excel 2007的环境里面去定义所谓的参数。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并不能利用 Excel Service 来直接编辑 Excel 活页簿的一些资料，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参数的定义呢来对应到某一些特定的储存格，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我们浏览器上面的 Excel 环境里面的资料呢来去做互动。那当然在这个地方也可以透过一些筛选的网页组件来去筛选一些资料。那但是我们在定义参数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参数基本上只能是一个单一储存格的一个绝对位置的一个参照范围，它不可以是多个位置的，而且呢你这个储存格的一个参数储存格不能位在枢纽分析表里面，好，必须要在它的分析表外面，而且这个储存格是本来就是在我的 Excel 环境里面是一个值的输入而不可以是公式，而且它不能够有被保护或者锁定的一个机制产生，所以这是在参数设定的时候稍微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档案打开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直接打开了，我们必须要选择它这个地方选择 Excel 编辑，因为直接打开的话它就会用网页的方式来呈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到时候我们在网页上能够有个互动，让它可以直接输入讲师的名字或者是课程代号，所以我就针对这个储存格呢按右键，好，然后选择为范围命名，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个储存格它的名称我们就给它叫做讲师课程，代表说它可以输入讲师名称或者是 课程的名称，好，所以我们选择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呢，到时候公告的时候呢，并不要出现有上面这个储存格，而只有下面这整个课表。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位置点一下以后呢，在刚刚的 Shift End， 好，它就会到我整个档案的最右下方。好，那这个时候呢，针对中间一样，滑鼠按右键这个地方，我们选择为范围命名。那我们将这个课表呢，就叫做讲师授课明细表，好，把它做了一个名称的定义，好，确定。好，那确定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把我的范围来去做公告了。所以点到左上角的这个地方呢，选择发布 Excel Service。那这边要提醒一下，我们的 Excel Office 的版本有很多种，那你基本上一定要买到企业的版本以上，你才会看到有 Excel Service 这个选项。好，在这边就会有个 Excel Service 的选项的一个按钮。好，那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显示，这边主要是来定义到底你希望浏览器只显示活页簿的哪一个部分，也就代表说你希望哪一些部分。你可以看到原来预设值，我为什么会看到整本活页簿，因为预设值就是把整本活页簿呢都公告出去。那当然你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选择某一个工作表或者活页簿中的项目，所以我们刚刚有定义了不同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活页簿中的项目。那所以这边总共有两个范围，那我们只要公告第一个讲师授课明细表。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在浏览器的环境里面有互动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参数新增。那你可以看到呢，在参数这个地方只看到了一个范围，因为刚刚我们定义的两个范围里面只有这个参数呢是只有单一储存格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确定。好，继续确定。那我们把它做储存的动作，一旦储存了以后呢，好，接下来它马上呢就会用网页浏览器的方式把这个档案先给你展开来看一下。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旦有定义了参数以后呢，在左边就会有一个参数窗格让你来去输入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而且在左边这个位置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只有我们第二个公告出来的范围显现，而左上角的 A1 的那个储存格并没有出现。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测试一下，一样输入我的名字来看一下，我的课表是不是可以在网页浏览器上面看到。好，选择套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居然可以活起来了。我这边输入我的名字以后呢，接下来我就看到了有关我在什么时候有课表。所以当我的讲师呢只要连到我这个网页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他到底有哪些课表可以做检视。那我们稍微把这个窗格呢把它收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整份课表。那当然他可以往下再去看他这个月后面的课程。那我们再把它打开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再来查一下我们的有关 C 口的课程。所以这边打上 C 口以后呢，我们一样按上套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就有关 C 口的相关在这个月的课程呢就可以去做显现的动作。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浏览器的环境里面跟我的 Excel 活页簿的资料来去做互动了。当然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能觉得这个窗格呢一会变大一会变小不是很好，那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会更活泼呢？好，这个我们在后面的 demo 再来跟各位朋友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一般的活页簿资料呢真的可以在浏览器的环境，可是在 Excel 里面它最强的就是做图表，还有它的所谓的枢纽分析表。那不晓得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是否也可以在浏览器的环境里面呢去做展现。所以接下来我再上载另外一份文件。好，所以我把呢业绩分析资料呢这个档案上载了，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这个档案。好，我们来做编辑的动作。这个档案基本上呢目前可以看到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招生明细。好，当然这个是 make up 出来的。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可能在一般的课程里面有分为系统管理跟系统开发，所以我们有所谓的 SE 跟 SD 的课程。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一大堆 Microsoft 的课程啦，好， SQL 的课程，那每一年每哪一个月开的课程，然后呢在哪一间教室，那 total 学员人数有多少，看得出来这家公司的业绩还不错，学员人数蛮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想要分析在这个地方不同的类别不同的课程在每个月上面呢到底它的一个时段到底是白天班开的比较好还是晚上班开的比较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枢纽分析表的方式来去做分析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插入， 我们选择枢纽分析表下面的枢纽分析图，透过枢纽分析表或枢纽分析图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些勾拉点选的动作，就可以帮我们分析在这么大量的资料里面呢，做出一些决策判断的动作。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整个范围呢，把它标记起来了，然后呢，直接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做展现。好，所以我们选择确定。那首先我们到时候待会要来筛选不同的课程啊，不同的类别科目，所以我们把这几个栏位呢，把它放到报表筛选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选择类别，把它拉到报表筛选，然后一样课程种类呢，也把它拉到报表筛选，还有包括科目。所以你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呢，筛选它目前呢已经可以让你有往下的键，让你去做选择的动作。那待会我们再来 demo。 那接下来我希望呢，左边的栏位呢，好，放的是年月。好，所以我们把年月放到坐标轴栏位，然后呢把不同的时段呢放在图例栏位。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不同时段下面到底我的学员人数有多少，所以我把学员人数放在呢这边的加总的范围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后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图表，当然这边挡到了，我们把它关掉。好，右上角这个呢我们也把它关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目前从这个范围里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一个半年来所有的课程的一个总和，然后各个年月，然后不同班别它的一个开课状况。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白天班开的呢招的人数会比较少，毕竟大家都要上班嘛。好，那我们把这个图例呢稍微改一下放在下面，所以直到这一块按右键，我们选择图例格式。好，我们把图例格式呢摆在下方。好，来关闭。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图例格式就把它摆到下面来了。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图呢，好，稍微把它移到右边来。好，把它盖住它原来的资料。好，因为我们只想显示图，并且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枢纽分析表的筛选。我们在这边呢选择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 SD 的课程的内容。所以从 SD 的课程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诶，白天班几乎都很少开。那现在我们又想来看一下呢 SE 的环境，好，它的一个课程内容开班状况。好，确定。所以我们发现呢 SE 的系统管理的课程白天班，诶，好像还开得蛮好的。可是现在我又突然想要比较假日班，所以我是不是又要来切换到 SD 或者再切换到 SE。 其实这样子在同一个工作表来这个地方去做筛选比较好像蛮麻烦的。那这个方法呢，到时候摆到 Excel Service 有没有解决方案，好，我们后面再来看。那当然这个地方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程内容，我们来选择 Cisco。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 SE 课程里面的 Cisco 课程的一个开班状况。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知道的到底各个时段呢每一间教室的一个使用率怎么样，所以这边我们再来去建一个枢纽分析表。所以我把我的指标呢，好，点到下面来，然后选择插入。好，一样选择枢纽分析表，在枢纽分析表一样是这个资料范围。好，我们在这个下面来去做定义。首先呢，我们把教室呢放在列标签这个地方，这边我们就不做筛选了，我们直接把它针对这半年的一个状况来去做统计。然后把时段呢放在蓝标签。好，教室呢，好，来这个地方，这边呢直接预设呢，因为它不是数字栏位，所以它自动会去用 count 的方式来去做计算。好，那我们把这个设定的视窗把它关掉，然后把画面呢往右这个地方来去看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透过 Excel 2007它内建的一些枢纽分析表的功能呢，很快的呢，好，就可以把一些想要来做决策的一些结果呢就可以看到了。那当然这预设看到的一个图表呢不是很美观，那我们稍微来去做编修一下。那所以我编修完的结果呢，好，稍微把它改一下颜色，好，还有它的大小。那这个时候呢，待会我们希望能够要把它公告到我们的 Excel Service 的网页环境里面，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些图表呢都可以另外再去把它去命名。所以我把我的指标呢指在下面的这个枢纽分析表这个地方，然后选择上面的选项，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有个枢纽分析表的名称，我稍微把它去做一个更改，所以叫做教室时段分析。那下面这块范围我希望包括上面的筛选加上这个图，所以我把这块范围呢把它 mark 起来。那接下来我要希望能够针对这块范围，因为它同时含了储存格跟图，所以我们要来去命名的话就不能够滑鼠按右键为范围名称命名了。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公式，这边有个叫定义名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的范围呢是从这个地方的 J1 到 P15 这个地方，我把它定义叫业绩分析图。好，确定。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把它公告出去了，所以我们选择发布 Excel Service。 在 Excel Service 选项里面，首先我们要定义的是第一个页面，叫做显示。我要显示教室时段分析，也就是刚刚下面的那个分析表，还有刚刚我们设定的业绩分析图。那这个地方我并不用去定义它的参数。好，确定。储存。所以当储存完了以后呢，好，它马上就会用网页的方式帮我展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只看到了刚刚看到的教室时段分析。那如果我想要来看的是刚刚的业绩图呢，所以在右边的检视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往下拉，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可以选择业绩分析图，也就代表说你的 Excel 的工作簿里面呢可以公告多个项目，那多个项目呢它会采用这样的方式让你来去做选择。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那枢纽分析表刚刚的筛选，我可以在 Excel 的环境里面去做筛选，那我在网页浏览器的方式可不可以呢？好，所以我们来筛选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全选，并且呢把这边也全写。我们来看一下我整个不分课程那目前的一个招生人数的一个分配，在不同的时段的一个状况，好，在每个月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个相关的状况，而且可以去做互动了。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今天我做互动，那现在呢我可能希望根据这些资料呢，我想要再去事后去做一些加以分析或者去做美观的话，那我的一般使用者在检视的时候可不可以将这些资料呢再把它复制到我的活页簿来去做加以分析。所以在左上角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开启，好，在开启这个地方有个叫 Excel 中开启，有个叫 Excel 中的开启快照，这有什么差别？如果你选择的是上方的话，它开启的是整个完整的活页簿，也就代表说里面所有的资料，包括公司的商业逻辑，或者你根本不想给别人看到的资料都会被看到了。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快照的话，它其实呢会开启的是一个限制式的活页簿，也就把一些你不想给别人看到或者刚刚根本没有公告出去的资料呢会先把它移除，然后只留下你目前在浏览器可以看到的结果，它才会显示在这个 Excel 的档案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这边有用 Excel 2007打开了。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下面呢有两个工作表，一个是根据你的名字的一个叫教室时段分析，一个叫业绩分析图。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边呢是业绩分析图，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没有办法再做筛选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教室时段分析，在教室时段分析你就可以看到呢在每个时段上面的每一间教室，那所以从这个环境里面可以看到呢目前大概是 B 教室的使用率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在假日班呢，好，它的一个使用状况是比较好的。那问题是如何，刚刚我们可以看到，那如果刚刚在开启的上面呢有可以看到用 Excel 来开启的话，整份档案都被人家看光光了，好像不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我可不可以限制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只能够让它用 Excel 快照的方式来去开启。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透过我们的权限的限定，权限的设定来去限制它。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设定文件库设定值，好，在文件库的权限这个地方呢，好，你只要给适当的 user 只要有仅检视的权限等级。一般来说可能你给的是读取，如果是读取的话那就可以用 Excel 档案来开启整份活页簿的内容，但是仅检视呢它就会把其中一个叫做开启的权限项目拿掉，这个时候就不能够用应用程式来开启这个档案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我给了所有的 user 都只有仅检视的权限等级。那接下来我换不同的使用者登录，所以从不同的使用者登录以后呢我点选这个档案，所以再来选择开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刚刚的 Excel 开启这个功能表的这个功能项目就不见了。那当然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 Excel 的环境里面的一些功能大概都可以完整的呈现在我的浏览器的环境里面，可是刚刚我们看到了，可是那个参数窗格似乎有点不够人性化，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一个网页呢只秀出这样的一个环境似乎也蛮浪费的，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我的网页呢再重新规划，能够再美观一点或者人性化一点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就要透过所谓的 Excel Web Access 的网页组件来去完成。那基本上这个网页组件可以来显示活页簿中的一些资料，当然是你公告出来的，那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筛选网页组件来去跟我的 Excel 活页簿来去做到互动的动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使用 Excel Web Access 这样的网页组件。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检视所有网站内容，我们来建立一个网页组件页面。 好，那我们把这个网页组件页面这个档案呢放在一个文件库里面，然后我们选择的版面配置方式呢是属于页首最右栏本文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好，我们选择建立。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新增一个网页组件，然后呢把它往下拉，在这边有一个商业资料的一个分类，里面有个叫 Excel Web Access 的 Web Part。 好，我们新增。所以这个地方呢，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在这边定义一下到底这个 Web Part 要开启的 Excel 档案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浏览的方式，好，选择到我们的商业智慧这个文件库里面，我们选择讲师授课表。好，确定。好，确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就利用这个 Web Part 把这个 Excel 的活页簿的资料，刚刚我们公告出来的资料呢，把它展现出来了。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它连参数窗格，所以我们希望可不可以用一种互动式的，让 user 可以在这个地方，但是又可以比较美观的。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所谓筛选的网页组件。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MOS 预设提供了内建10个筛选网页组件，透过这些筛选网页组件，再搭配连线的功能呢，好，就可以跟其他的网页组件做到互动的一个机制。同时并不是所有的筛选网页组件呢一定都会，你再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把它隐藏，某一些筛选网页组件也可以达到互动的效果，这个我们待会会透过其他的一个 demo 的方式来让各位听众看到。所以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要使用筛选网页组件的一个主态步骤呢，基本上有三个。第一个，你要先把适当的筛选网页组件加到网页组件页面，然后再来设定它的一些属性值，最后透过连线的方式跟其他的网页组件进行关联。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把我们要的适当的网页组件，把它筛选网页组件把它加进来。我们这一个 demo 呢用的是文字筛选网页组件，好，我们把它新增进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设定它的属性值。好，那这个筛选名称呢，这可以随便定义，我们就叫，也叫讲师课程好了。然后呢，它的标题呢，就是请输入讲师名称跟课程名称。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网页组件的高度跟宽度。好，我们选择确定。所以这个地方就设定完了。第三个步骤，我们要跟其他的网页组件来进行关联，主要是跟我下面的 Excel Web Access 这个网页组件，好，来进行关联。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编辑。连线传送筛选值到 Excel Web Access 这样子的一个 Web Part 上面。好，那接下来呢，他就会问你说，那这个 Web Part 基本上呢，它的主要动作是取得筛选值，我们再来设定连线这个页面跟它的这个参数呢，好，来去做结合。好，完成。好，我们设定完了以后呢，我们来把它储存并停止编辑。好，那当然一看到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工具链你可能不想要啦，还有这些标题你也不想要，我们再来重新修改一下好了。所以我们选择网站动作编辑页面。好，在编辑这个地方，这边主要是要来 demo 给各位听众来看的是，如果一个页面设定完了以后，你事后要怎么编辑，或者怎么样去修改网页组件的属性窗格。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往下拉，我们针对它的一个工具列类型，我们把它设定无，就代表这个工具列待会看不到了。然后呢，再来针对这边的高度跟宽度，我们稍微去做一个调整。还有呢，包括这个地方的标题，还有框框，外框要不要，我们这边也选择无。好，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储存并停止编辑，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应该美观多了。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验收成果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呢来输入一下 SQL 的课程名称，输入完毕以后按完 Enter 键，你会发现它马上呢只显示有关 SQL 课程在这个月的一个展现方式。那当然我们也来这个地方来输入一下我的名字。好，你可以看到呢就只会显现，好，我这个月的课表。那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完了以后呢，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整个活页簿就变活起来了。那当然这个地方你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一般的 user 或者讲师他登录，他随便就可以查到别人课表，因为我可以随便打其他讲师的名字，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课这个讲师课比较多，我的课为什么比较少，我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呢？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达到的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当这个讲师呢用他的名字用他的账号登录以后，打开这个页面就只会看到他的课程，根本不让他去做其他的一个输入，不让他去做查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再来编辑这个页面，我们换一个筛选网页组件。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个网页组件呢，把它关闭掉，我再重新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动作，再重新加入其他的网页组件。所以其实在这边的筛选网页组件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网页组件，叫做目前的使用者筛选，也就代表说这个网页组件呢，预设会把目前登录的使用者的一些资料摆在这个网页组件里面。好，所以我们新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做一下设定。那有关这边的设定值，我希望呢，它要来载入的呢，是我目前这个使用者的名称，也就是姓名。好，然后接下来这边其他的我们就不用做特别的设定了。好，我们把它选择确定。那接下来当然第三个步骤要进行连线。好，编辑。好，一样，同样的动作，取得筛选值，第二个页面一样，传到同样的参数，完成。好，我们把它储存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页面上根本没有看到那个筛选网页组件，因为这个筛选网页组件预设呢，它是隐藏的，根本不会显现，它会根据你目前登录的使用者自行去更换它筛选网页组件里面的设定值。所以呢，这个地方当然刚刚我最后查的就是我的名字，所以感觉有点 cache， 所以我们换一个使用者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不同的使用者登录。好，选择 Joseph 是我们另外一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课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诶，这个时候呢只会显示有关目前登录使用者他的一个课表，这个12月诶，他的课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呢？好，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让我们的 Excel 一个平凡无奇的 Excel 活页簿居然展现了生命力，而且在网页的方式来去做展现。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今天刚刚讲到的第前面的几个课题， Excel Service， 然后筛选网页组件，还有 Excel Web Access 的网页组件的 WebPA。 那刚刚我们看到呢，当我的一个 Excel 活页簿发布了多个项目的时候，那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我们要用切换的方式，那我可不可以呢在同一个网页上面展现同一个 Excel 活页簿里面的不同的一个公告项目呢？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来建一个网页组件页面。好，建立网页组件页面。那这个网页组件页面呢，我们要采用的格式是这样子，然后叫做课程业绩分析。好，建立。那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新增网页组件，一样选 Excel Web Access。那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到底要载入的档案是哪一个。所以我们要载入的是刚刚的商业智慧里面的业绩分析资料。然后呢，这边有个叫命名项目。所谓的命名项目呢，主要是来定义刚刚我们在这个档案里面呢发布了多个项目，那当然你可以设定说预设要展现哪个项目，所以我们这边预设展现的是业绩分析图，并且呢来设定一下它的工具列，我不要展现工具列，而且呢它的高度宽度跟它的组件库区块类型我这边设定无。好，确定。好，我们先储存编辑一下，看一下效果。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没有工具列，我就没有办法切换到我要看到时段的那个分析表，所以这个时候呢预设它也只会看到这个分析图。那当然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去做一些筛选的动作。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可不可以再新增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Excel Web Access 网页组件呢。好，所以我们再来修改我的页面。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往下再 demo， 你只要在这边或者在这边跟这边我再一样新增一个 Excel Web Access 的网页组件，唯一的差别是在它的命名项目，一个呢还是选的是业绩分析表，另外呢就另外一个就是讲师的时段分析。好，当你这边做完了以后呢，你应该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这边是业绩分析资料里面的，那这边好，停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里面，同一份 Excel 活页簿呢，好，可以展现不同的网页组件，可以用不同的网页组件来展现特定的一个项目，而且同一个项目在同一个网页组件还可以展现两次。所以这样子就方便我们来去比较我们刚刚想要比较的 SD 的课程跟 SE 的课程，到底它的差异性跟它的一个属性分析，好，到底有什么。所以我们把这个页面呢再把它往下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把它改一下，这边我把它改成 SE 的课程跟 SD 的课程。好，我们把它改完了以后，那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在同一个网页上面，我就可以看到呢同一份 活页簿里面呢不同的报表，但是我筛选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顺便在这个地方呢跟听众介绍一下，目前我开的这个档案基本上呢它跟我的 ECS 建了三个 session， 因为我这个地方呢开了三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把稍微往右你可以看到呢，好， SE 跟 SD 它的一个课程属性，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SD 的课程呢基本上白天的课程开的比较不好，可是 SE 呢还白天还有蛮多的人来去上课的。当然从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几乎假日班呢大家放假的时候总是要想来学习，尤其在目前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好，那所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一个平凡无奇的活页簿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比较出它的一个差异性了。前面我们 demo 的呢基本上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直接在活页簿这个地方去做编辑，那其实 Excel 的活页簿的资料也可以来自于其他的一些来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来 demo 的是，如果来自于 SQL Database 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去做截取，而且截取完了以后是不是一样可以把这个活页簿的资料用网页的方式来呈现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可以透过外部资料来源连线，那当然 Excel 活页簿的资料你可以不只有 SQL， 像 SAP 这些资料你都可以来去做截取的动作。那透过外部资料来源连线，当然你会先存一个外部资料来源连线档，那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呢我把连线档摆在一个集中的地方，所以其他的方式呢其他的使用者可以直接共用这个连线档来去存取 SQL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那当然通常呢你要完成这个目标，第一个你要先来去建一个所谓的资料连线库，然后再来把外部资料来源的连线档把它存在这个资料连线库里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资料连线库要如何建立，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检视所有网站内容，我们选择建立，所以在这个文件库里面有一个叫资料连线库的一个类型，好，建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好，就建立完了。建立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商业智慧里面，我们来新增一份 Excel 档案。只是这个档案呢，待会要从 SQL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来去做截取。所以要怎么截取呢？在 Excel 环境里面来去截取 SQL Database 的资料。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资料，从其他来源，从 SQL Server。所以在这地方首先输入你 SQL Server 的名字，所以我们叫 mosserver.beauty.coop， 利用 Windows 验证的方式来去截取。好，下一步。所以这个时候呢连上去以后呢，它可以看到呢你目前有哪些资料库，在不同的资料库下面有哪些资料表。所以我们这边选择这个 salesperson 的 sales by， 就是你每一年这个 salesperson 每一年的一个销售业绩状况。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好，下一步完成。那在下一步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呢，他会说那你要把这个连线档案把它储存，所以这边我们透过浏览的方式我们把它存到我们的 MOS 刚刚所新增建立的连线资料库。所以在这个地方选择我的 MOS 的网站的 URL， 好，输入进去以后，然后看到外部来源资料连线，好，我们把它存在这里，好，这是它的连线档案名称，我们就预设的好了，好，储存。接下来呢就完成了。那完成以后呢，好，那因为我要把那个档案存到外部来源资料连线那个文件库里面，它有一些相关其他的设定值，你如果希望输入的话你也可以把它选择，好，我这边直接按下确定。那从截取，从 SQL Server 截取的资料库以后呢，接下来它会问你这些资料要如何展现。如果你选择是报表的话，基本上在这边要告诉各位朋友呢，基本上 Excel Service 不支援 Query Table， 也就代表说如果你选择报表的选择表格的话，到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网页的方式来检视这份活页簿资料。所以我们这边选择枢纽分析表，那选择下面的枢纽分析图跟分析表也是可以利用网页的方式来展现。好，所以我们这边选择枢纽分析表，好，确定。所以这边呢就抓到了那个资料表的相关的栏位，所以一样这个操作动作呢，我把适当的资料稍微呢来去做一下设定，所以我把 salesperson ID 放在列标签，还有包括这个业务的它的全名也放在列标签，那还有呢这个业务负责不同的一个区域，好，放在蓝标签。那当然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因为我们希望呢基本上它的 salesperson ID 跟它的名字应该摆在同一列，所以我们在列标签这个地方呢稍微调整一下栏位设定，小记就不要了，然后接下来在版面配置与列印这个地方我们用列表的方式来显示。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不希望呢，好，它这些减号的这样子的一个按钮出现，所以在这边按右键选择枢纽分析表选项， 针对显示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这个取消，显示展开折叠按钮把它取消，好，确定。所以这样子感觉起来就会比较美观了。那接下来我们希望呢，从 Excel 从 SQL Server 这边得到的资料以后，这边有2002年、2003年跟2004年的资料。那我现在想要看的是有关这个业务这三年的一个统计结果，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好，那当然就不能直接把这个栏位拉到我们的加总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在上面有一个公式计算栏位，那这个栏位叫三年统计，我们就把2002、2003、04把它加总，好，确定。好，这时候就有了一个栏位叫三年统计，然后把它拉到这个加总值。那当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呢每三位有一个千位符号的逗点，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针对它来设定一下它的格式，值栏位格式的设定，选择加总数字格式。好，我们希望有这样子，然后使用千位符号，好，确定。所以你会发现呢，诶，它的格式呢也就会稍微去做了一下更改。好，那设定完了以后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关掉，顺便更改一下这个枢纽分析表的名称，我们就叫做业务三年业绩总计表。好，然后把它呢做一个发布的动作。好，在 Excel Service 选项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活页簿中的项目呢，好，所有的分析表枢纽分析表有一个叫业务三年业绩总计，好，确定，储存。那这时候它就会用浏览器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就用浏览器的方式来看到这份报表了。好，所以基本上呢，以往呢，如果你想要把 Excel 的资料，那你当然要 select 完了以后，如果要呈现在网页，可能又要用一些程式。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是不是很轻松的，好，就完成了老板要求的一个报表。那接下来我们听说呢，我们的 SQL Server 上面的资料呢稍微更新了，那我现在刚好正在看，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线上去做重新更新的动作。好，所以你可以在这份网页上面选择更新计算活页簿。好，可是当你在计算活页簿的时候，哇，又看到错误，通常看到错误心情应该会不好。那问题在哪里呢？是因为刚刚的连线资料库呢，我们也没有把它采取信任的方式，而且我们刚刚在设定信任档案位置的时候，并没有确定说我要来载入其他外部资料来源，所以我们要再来去做一下重新设定的动作。所以在这边也有一个叫 Excel Service 的信任的资料连线库，所以我们来去定义。首先我们再回来这边先定一下信任的档案位置，因为我们刚刚呢，好，针对这个地方，好，往下，针对外部资料这个地方，我们预设刚刚选的是无，现在呢我们把它改为信任的资料连线库跟内坎连线的资料我们都信任，也就代表它会去从后端去做截取的动作。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都希望说你启用重新整理警告这个勾勾是可以把它取消的，只是待会要给各位朋友看一下这个勾勾的效果，所以我们还是预设值把它先勾起来。好，设定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它确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设定信任的连线库，资料连线库。好，新增，把我刚刚新增的资料连线库的 URL 名字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好，确定。这个时候呢我再重新开启这个档案，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提示警告，那我们说那个勾勾通常我们会取消，因为毕竟看到这个是很麻烦的，还要再按一个 yes。 好，这回我们来选一下更新，好，计算活页簿。那基本上呢这个时候就不会再看到那个错误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刚刚谈到呢，因为如果你建了资料连线库，然后把资料连线档案摆上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做重复使用的动作。那如果要重复使用是要怎么样重复使用呢？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回到这边外部来源资料连线库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刚刚存的资料连线档案，其实你只要点到它按一下，好，开启，好，我们启用一下，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刚刚 SQL Server 里面的所有的资料呢就会用表格的方式让你去做检视的动作。好，这样子当然你接下来就可以把它怎么样另存新档，那你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去做截取，所以使用者根本不要懂得怎么样去选择，他不用知道 SQL Server 在哪里，不用知道哪里，他只要知道这个连线档案在哪里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开一个空白表，如果我们要建的是枢纽分析表的话，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好，一样空白表格你在这边选择插入，一样选择枢纽分析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择的是刚刚选的是表格跟范围，这边我们要选的是外部资料来源，选择连线，那这时候呢浏览更多，连到我的 MOS Server 上面去， 好，点到外部资料连线，这个连线档案确定。好，那这个环境呢，刚刚我们已经有 demo 过了，接下来就靠各位朋友可以自行发挥了。那当然在这个地方除了这个环境，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 demo 所有 Excel 活页簿里面它的一些功能里面到底是不是浏览器可不可以支援，所以我透过下一个页面来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基本上这也是 IE 环境里面我做的一个活页簿，那你可以看到呢，群组跟小记它是支援的，排序跟筛选它也是支援的，还有在你的活页簿里面如果有 Hyperlink 它基本上也是支援的。那当然你可能想说，那 Excel 服务不支援的功能有哪些呢？好，在 Excel 活页簿里面呢有一些聚集指令控制项，像表单控制项这些，或者你是 受保护的工作表，这些在 Excel 的工作簿里面 Excel Service 是不支援，也代表它载入的时候会告诉你错误。好，那还有包括一些函数，某一些函数它可能是不支援的，还有包括一些建成方向旋转文字，好，它是不支援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好，那你可以上微软的网站上面去看它的 Help， 好，它有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其实在我们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有个报告中心，微软是建议你说其实像这些有关报告有关 Excel Service 你可以用它内建的报告中心来使用，主要是说它已经把一些你会用的一些连线资料库呢它已经先帮你建立好了，然后呢包括呢一些基本的文件库设定，你放 Excel 档案这些它都已经帮你设定好了，还有提供了一些仪表板的范本来去做存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报告中心。所以这是它的一开始建好的一个报告中心，从这个报告中心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首先从左边这个地方一一来浏览一下，所以点到报告，所以它在这边有个叫报告库，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原先这个报告库的档案其实就是一个 Excel 档案，我们点一下，那时候你会发现点一下以后它预设就会用浏览器来展开，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把那个设定值的进阶设定已经把它设定用浏览器来展开，而且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它的 sample 呢也是公告了多个项目。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一个环境，那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那也就代表说他说如果你要新增 Excel 档案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上载到这边来，因为你就不用再做其他的设定了，然后再来新增也可以，所以我们假设这个新增报告报告其实就新增一份新的 Excel 档案，你设定一下它的档案名称，那当然它也可以告诉你说这个 Excel 档案主要是哪一种类别，那它预设有类别 1,2,3，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类别定义你可以修改这个文件库的栏位设定，好，去设定它的分类就可以了。好，我们确定，所以它就建了一个空白的 Excel 档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档案你打开看到是空白的，如果我要来去做编辑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开启 Excel 开启，它就可以去做编辑了。那当然接下来就请各位朋友自行发挥看你要编辑什么样的档案，所以我再回到刚刚的报告库的环境，那我们来看一下仪表板。所谓的仪表板呢主要是在 MOS 环境下面的一个网页范本，等于说它把你的一些网页上面的一些配置 layout 都帮你配置好了，当然你不喜欢可以再去新增或者把移除现有的一些网页组件项目，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提供了哪一些仪表板的范本。好，那在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 sample 的，我们先点选一下来看一下，所以这是它预设的一个 sample 的一个范本，你可以看到呢在这边有所谓的一个 Excel， 那这个活页簿就刚刚我们看到的报告的那个 sample 的活页簿，它公告了不同的项目，你也可以看到呢同一份活页簿可以在同一个网页上面呢展现多个，然后在这边有个比较特殊的叫做关键效能指标，这也是属于商业智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这个我们待会最后再来跟各位朋友介绍。好，那所以呢我们再回到仪表板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新增一个仪表板，我可以在这边选择仪表板页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设定一下其实就设定一个页面档案，那在这边它提供了三种版面配置，如果我选择的是两栏式的垂直版面配置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跟刚刚的 sample 长得差不多，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还有关键效能指标，好，那你可以开启不同的活页簿，那有关这个设定我们就不往下介绍了。那有关资料连线，好，它帮你先建立好了，那就使用放呢跟我们刚刚前面的做法是一样的，那这边还有一个参考库有一个参考库，那在参考库这个地方呢我们来新增一下新文件，其实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一个网页组件页面， 好，所以基本上刚刚这些功能呢，其实我们刚刚也可以另外额外的在其他的网站去新增，只是它提供了一个报告，它说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使用，所以很多事情就可以省略掉了。那最后呢，我们来跟各位朋友讨论一下什么叫做关键效能指标。基本上关键效能指标呢，在管理宗师杜拉克他曾说过，关键效能指标呢是引导企业发展方向的一个必要的仪表板，因为企业常常想看到业绩目前到底现在是亮红灯绿灯，常常希望透过一些灯号的方式来了解目前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 MOS 2007呢，它的一个关键效能指标呢，基本上它可以透过下面这几种类型来去做建立的动作。那当然你要来建立关键效能指标 KPI 的话呢，基本上第一个你要先建立一个 KPI 的清单，然后再透过适当的网页组件好来去把它做展现。所以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建立一个 KPI 的清单，所以检视所有网站内容，建立好 KPI 清单。好，那建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在这边的新增，你可以看到呢，它总共呢有四种类型。那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利用手动的方式来建立一下。所以呢，假设我们要手动建立一个97年度的业绩灯号指标，目前呢，我们的业绩灯号呢值是68。那当然我们希望业绩指标值越高越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规则是越高越好。所以在这边呢，绿灯黄灯或者是红色的菱形指的是什么呢，这边设的数字是你只要指标超过75的话呢，亮的就是绿灯。那如果介于60到75之间呢，亮的就是三角形的黄灯。那如果低于60的话，就代表业绩不太好，亮红灯，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应该该努力加油了。那当然你用这种手动输入的方式，所以你的业绩随时调整，你要手动再来编辑这样子的一个项目资料。好，确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好，这边目前亮的是黄灯。好，这是透过手动输入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透过 SharePoint 清单的指标，假设呢在我的环境里面呢常常有一堆工作交代事项，那我想知道随时工作交代事项未完成的工作呢最好在10件以下，如果超过10件就代表我们这些工作交代下去呢，哎，常常有还没有完成的。所以在这边我想要来看的是97年度12月份的客服工作完成数量指标。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定义你要检视的是哪个清单，这是我目前这个网站的工作清单。然后我要检视的是，它这边有个检视，这边检视我已经设定好的，主要显示的是未完成的工作。那当然这个地方是透过筛选，只要你完成百分比不等于100%的话，我才会去做检视的动作，所以它会去做 count， 所以是有关这个检视中的清单项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边的规则呢，当然是数量越低越好，所以我们希望当值小于10的时候就亮绿灯，介于10跟20的话呢就代表还可接受，如果高于20的话呢就会去亮红色的。好，确定。所以他就会去根据这个地方呢，他去统计了目前呢，目前的工作量我们是希望低于目标10，但是呢目前是24，就代表我们公司还要这些员工呢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那当然就可以加以去追溯一下。那接下来最后呢，第三个呢，我们要从 Excel 活页簿的资料。所以刚刚呢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 Excel 活页簿，好，叫做 Sales Report。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指标值，我想来看一下业绩，所以我们点它。好，这个地方注意一下，你在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活页簿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表，我稍微把它拉到右下角，这个地方有一个目前我总共的总业绩，好，是43万3492块。那在这边有一个高标低标，代表说超过40万我们就认为我们有达到业绩，低于25万我们就要提醒我们的员工目前应该要加油。不过这边再提醒一下目前的各位朋友，你的活页簿档案一定要是英文，如果你的档案名称是中文的话，在上面就没有办法，它会告诉你找不到档案。好，这个稍微跟各位朋友提醒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设定的目标值就点到这个储存格，然后按设定，好，它就会把它显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同样的高标跟低标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它设定到这三个储存格来，所以这样子就代表说只要金额大于40万就代表符合我们的一个目标。好，确定。好，我们把它拉到下面来，好，直接按确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是43万，所以有达到我的目标值，所以亮的是绿灯。可是问题是呢，我摆到这个文件库里面，当然我们希望透过 WebPAR 的方式来去做展现，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课程业绩分析，我希望摆在右边这个空旷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好，我们选择网站动作 B， 编辑页面。好，在编辑页面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把这个网页组件呢拉到下面这个地方来。好，然后呢再把我的页面往右，我这边再来新增一个网页组件。这时候我要选的是仪表板里面的关键效能指标这个网页组件。好，新增，然后呢设定一下。在设定这个地方，首先他会问你，你的指标从哪一个清单来，所以哪一个 KPI 清单，所以定义一下我的 KPI 清单。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好，来显示一下你的工具列要不要显示了。好，这些我们预设都把它隐藏起来。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设定一下它的高度跟宽度，而且它的组件区块标题那些都不要。好，我们选择确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呢这个关键效能指标。好，那我把画面稍微拉到左边这个地方来，我们储存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目前这个关键效能指标摆在这个环境上面，就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各个课程的业绩， SE 部门 SD 部门它之间的差异，还有各个时段各个教室的使用状况，并且看得出来我们目前的业绩销售指标是符合好需求的。那当然如果在这个地方你的指标很多的时候，你只想显示的是跟有问题的，绿灯不要显示，只要显示有问题的。好，那这时候点选这个按钮，你会发现只会显示有关有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好，所以呢讲到这里呢，主要呢就是把 MOS 的商业智慧有关的六大元件在这个地方提供你的企业决策者呢，好，可以快速的去做出他的正确的决策。那我们刚才说过，一个商业智慧呢，他希望的是在对的时间提供对的格式对的资料，你的决策者才能够做出对的选择，而达到你的企业的永续经营。那今天的课程呢，主要呢，好，就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朋友告一个段落。那如果相关的内容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的课，我们的一些书系里面的有关 Excel， 好，这个地方呢都有去做探讨的动作。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